如果是的话，那么你不要担心说到底灾前背题呢，灾后背题的，因为那个背题的应许是特别是为着团体的得胜者的，那就是为着菲拉铁菲的。所以我想很清楚的，当你读前面起诉前面三章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说得胜者的原则。那现在我们要问，叫怎么产生得胜者，这个得胜者到底怎么产生的？那这是两面的。一面，因为教会老化了，教会和世界走得很近，教会和肉体走得很近，所以它老化了，这是一面。但是虽然如此，神有没有放弃的呢？没有，神没有放弃，神就把他的希望放在见证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会说某某人，有的人说我们都是大卫，某某人是，有的人是扫罗，但是请你记得，什么时候你觉得某某是扫罗的时候，你已经不是大卫了。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扫罗是错了，但是有一个流亡的被逼迫的大卫，他必须是对的。但是许多时候，因为我们被逼迫的缘故，被追赶的缘故，我们就变成苦读了，你看见没有？结果呢，扫罗不是，你也不是，没有见证。所以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主要得着他的见证的话，这个功课一定要学的，一定要学的。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当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这条路应该是怎么往前去的。那现在我问题就是，那这样教会还有明天吗？当然教会有明天，教会有明天，因为羔羊有明天。那么到底什么是得胜的？所以我就需要从启示录第四章给我们开始看什么叫做得胜者。所以从第四章开始就给得胜者下了定义，那么而且给我们看见没有人有明天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定十字架，所有没有学十字架功课的人不会有明天的。羔羊所以有明天，因为羔羊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所以羔羊坐在宝座上。教会有没有明天，你要问说教会有没有学十字架的功课？教会还是和世界妥协了，教会还是把什么东西都搬进来了，教会还是向肉体妥协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教会当然不会有明天。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人家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对世界来讲这个人已经完了，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还有什么前途呢？但是感谢主，结果你看见当他在宝座中央的时候，中间的时候，他是怎样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看，他是刚刚被杀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我们不肯学十字架的功课，我们的路就走那么多了。因为教会不肯学十字架的功课，所以教会只好四分五裂，分了再分，分了再分。但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失败下去呢？不一定。问题就是今天主能不能得着得胜者。好了，眼睛要张大，谁是得胜者？怎样才得胜者？那就是从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一直什么，一直到二十二章。所以以后我们就看见说，这几章就给我们看见谁是得胜者，怎样才是得胜者。简单的来说，羔羊和他的同伴，羔羊怎样得胜，他的同伴也是同样的得胜。所以请我们记，这是144000人所代表的，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弟兄姊妹，是不是每一个人今天从他的口中都查不出谎言来？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从他的口中你都查不出谎言来？不是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些羔羊乃是神所呼召的圣者。那么请我们记得，就是借助羔羊和他的同伴，最后神所要达到的目的终于达到。我们知道说启示录前面三章是讲到灯台，对不对？七个灯台，所以你说七个灯台就是指着七个教会，就指着教会来说。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当教会正常的时候，当教会正常的时候，你讲到教会的生命，那教会圣经怎么形容？保罗怎么说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讲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指着我们教会的生命来说的，属天的生命来说的。 他是教会属教会乃是属天生命的器皿。但是呢，就着教会的功能来说，就着教会的使命来说，那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乃是七个灯台，七个灯台乃是七个教会。所以你把教会比作灯台什么意思？教会比作灯台的意思就是告诉我，就是告诉教会比作灯台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教会它的功能和它的使命就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如果今天教会再不为基督做见证的话，没有灯台再不发光的话，你看见这个世界就黑暗了。我有一次我在德国，再到哪里去，我到这个 Frankfurt 去。大家都知道 Frankfurt 是德国最糟的一个城，他们把所有那个道德的垃圾都放在门口的，有很多人垃圾都放在门，起码放在这个没有人这个后门，他们放在大门。所以你到了 Frankfurt 你就知道这个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的的确是个道德败坏的国，像索多玛和摩拉一样。那个时候我刚好碰到一班弟兄们，他们就跟我讲，他说啊，他们要搬走了，因为这个城太恶劣了，这个城太污秽了，这个城一点希望都没有，所以呢我们要搬到 Stuttgart 去。他们是全体他们就搬去了。他们觉得我们就是教会，他们觉得我们在哪里，那个什么这个灯台就在哪里。那我认识他们，所以我就问他们说，我说如果现在这个在你们现在把这个灯台啊从哪里呢，从这个 Frankfurt 搬到 Stuttgart 去，那你有没有想到啊，这个灯台的功能啊，就是因为黑暗的时候，现在这个 Frankfurt 它那么污秽，那么肮脏，那么糟糕，它是最希望灯台的时候。那么你们怎么搞的，把灯台就搬走了？你们应该留在那里才对，怎么忽然搬到 Stuttgart 去了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许多人今天把教会当作什么东西，当作你的专利品，你明白吗？今天我站在教会立场上，今天呢我们就是了，我们就是灯台。所以弟兄姊妹，很简单的，你是不是，不是你说的算，是主说的算。如果你的灯台不发光，你讲了半天，但如果灯台不发光，灯台尽不尽它的功能的话，圣经怎么说？他要把这灯台从原处就挪去了，这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所以从一个灯台一个灯台挪去的工作不是我们做的，是神做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教会的功能，就是灯台的功能是什么？这个灯台的功能呢，乃是为主做见证。但是请记得，这个每一个金灯台，大家知道，大家都旧约中都知道嘛。灯台是特别指的那个架，那个七根指，大家如果有犹太的这个背景就知道，这个灯台是一个灯台有七个枝嘛，不是吗？那每一个这个灯台是一片一个纯金打出来的，然后那个七个枝上面有七盏灯，有七盏灯，这个灯呢是装油的器皿，上面也有灯芯。所以什么时候呢有油了它就能发光了，然后呢但是灯芯也需要修剪才可以啊，所以祭司一定要拿着金剪刀专门去修剪那个灯芯。那么如果要冒烟了它就修剪灯芯，那么又开始发光了。所以这个灯台上面有三样东西，一个灯台自己，一个灯，还有光。所以现在呢你读到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第二章第三章，你知道说教会是灯台，你知道这个我们很清楚的。但灯台严格说来，灯台本身是不发光的，灯台只是把光托住的，灯台只是把光带在那地方就是了。真正发光的是油叫灯，油灯发光的。所以真正叫圣灵真发光的是圣灵的工作。而且你看见我们是灯台，我们不是灯，我们是灯台，但是我们不是光。所以很清楚，这个启示录只给我们看见教会乃是灯台，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灯是谁，也不知道光是谁。所以等到你一直读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一直到二十二章，到二十一章那个谜底才解开了，我们后来才明白过来， 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呢？原来我们才晓得，等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说，那里曾有神的光辉。然后下面说那城的光辉怎样怎样，好像什么，好像极贵重的宝石。所以现在给我们看到啊，那个在希腊原文里面，那个光辉在原文乃是指着它是一个发光体，就是那个发光体，那个城啊是一个发光体，像什么呢？像什么？一个宝石一样。那么那个发光体呢，是指着神在空中所摆的光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了，原来整个这个城乃是个发光体。那么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在天空摆了两个大的发光体，一个是太阳，月亮，太阳管白天，月亮管晚上。那现在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去，公义的太阳已经下来，已经下山了。那现在我们要问，教会2000年来一直是用晚餐，从来没用过早餐。那么是不是这个世界应该在黑暗里面什么都看不见？不是的。我们要知道说，现在虽然太阳不在了，但是月亮会升起的。那月亮就是那个发光体，但是不要忘记，月亮自己是不会发光的，月亮的光乃是反射太阳的光。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灯台本身不会发光的，灯台只能够把光，只能够托住那个光而已。所以现在我们懂了，等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乃是一个大的灯台，所以整个的宇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灯台。启示录刚开始是7个灯台，启示录最后乃是个最大最大的灯台。而启示录的7个灯台乃是根据那个大的灯台来，那是根据那个的，一切都是原则都从那里来的。所以那指着什么？那就指着宇宙的教会来说，宇宙的教会应该像月亮，像发光体一样，它乃是个宇宙最大的灯台。那么谁是灯呢？你再读下去，羔羊是灯，然后谁是光呢？神自己就是光，因为有神，那个时候没有月光，没有日光，因为神他自己的荣耀就照亮整个的新耶路撒冷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启示录要给我们整个22章呢？如果只有前面3章你看不清楚，前面3章你看见教会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但是你要知道说，神最后的目的乃是要得着一个，乃是要得出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个荣耀的教会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荣耀的教会今天在地上就要出现，在主回来以前，主要得着荣耀的教会。如果有一班得胜者在一个地方为主做见证，他们的得胜就算是全体教会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主在每个地方他都要做一个小型的新耶路撒冷，所有新耶路撒冷的特点都应该在每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出现的。所以这就是整本的启示录，很清楚。所以整本的启示录最后给我们看见这个最大的灯台，然后羔羊是灯，还有呢，神自己就是光。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如果你光有前面3章，你只有灯台没有灯，也好像看不见光。那灯什么时候出现呢？你看见到第4章灯就出现了，你看见羔羊他乃是犹大的狮子，那么他能够站在宝座的中间，而且圣经说他是在宝座的中央，整个的宇宙最中心的地方，他是刚刚被杀过的，他才是灯。然后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在基督里面就是那个光。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在这个情形底下，在世界这么黑暗的时候，我们还能发光吗？在世界还这样黑暗的时候，教会还有前途吗？所以从第4章开始就给我们看，教会是有前途的，教会是有前途，因为教会的前途 是以基督的前途做他的前途，羔羊的前途才是